他的典范，他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整个的思考就是那个四十八大愿的本愿，所以他整个那个功德的视线就是由他所要讲的那个法本身的等流所表现出来的。等流意思就是说相似因相似果，因为他在哪里熏习多，他所表现他的果功德就是什么样。比方讲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人给我一个外号叫做陈吕安，我穿上西装啊，梳了头，然后开始有一点点灰白的头发的时候啊，然后戴着跟陈吕安一样的眼镜，我不是故意去选一样的，只是他们说我很像，然后呢就开始不胫而走，那我就去多看看陈吕安是什么样子，就后来就越看就越像，后来连讲话那个德横也都很像，懂吗？慢慢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老师那个地方经营很多熏习很多，你是什么样的因出来就是什么样子的德行。我有一阵子礼拜六几乎都是一定的时间看白云长老的讲经，他那种轻松自在，那种诙谐，乃至于不拘各定的文辞格式的那种讲经风格，有一阵子我也宛然像那个样子。这就是等流生，懂吗？只要你很清净心，不以你的成见，不以你固着的习惯去吸收去学习任何一个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人，那我也去学习，因为我熏习多他的功德，所以我慢慢也可以等流表现出相似于他的功德。这就是以妙观察自作依止所表现出来的等流生，这样了解吗？好，这就是五生五智。所以讲四生是因为受用生、开作智受用生跟他人受用生。如果我们用刚才的五生配到五智，所以五智就是密教里面的五种智慧。唯识呢，是讲到了大圆镜智、平等心智跟成熟者智、妙观察智。总合起来，法界体心智只是包括了以下的四种智慧的总称而已。所以其实唯识五个智慧都谈到，只是没有特别安立一个法界体心智，因为呢密教讲总持法，所以他一定会安立一个总持。啊，以法界体心当总相，四智当做别相。啊，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总归一句话，请问我们每一个凡夫，是不是具备有五种智慧、五种身，只是不够那么清净，不够那么周遍。所以我们今天对自己的要求，只是能够让他的清净的功德力更周遍而已，对不对？更学习他的清净真如，更能够让他的功德在一切时一切处表现的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傲慢，觉得说哦，我很像佛咯，很像佛。你如果这样的讲，那表示你还是是佛还是不是佛？还不是佛，因为不是佛才会像佛，佛还会说他自己像佛吗？就不会了嘛，他就是佛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因地啊，是心作佛，到了果地是心就是佛，我也不会说我有多么伟大。所以真正伟大的人，他永远都平常心对待，不待机啊。因为啊，有吗？有吗？没有的事，就那么样子的称性，那么自然，那么自然。所以啊，我们说佛所表现的智慧跟修养跟功德是无私智，是自然智，那不是谁教他的，懂吗？所以因缘到那里，他就表现成那个样子，是功道自然成的，他不是向谁学的。他虽然开始因地的时候是学某一种典范，可是到了果地的时候呢，他完全是称性表达。所以佛他的智慧叫做无私智，叫做自然智，是这个理由。因为他已经跳脱任何一种有相的氛围跟典范，他不是用任何的典范跟框套边际设限条件可以去规范，他完全是乘其因缘如期表现，没有任何委屈。所以呢，结论就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有，只是什么呢？只是不具足。所以翻过来96页，所以他说啊，关于三生有一句话说呢，报化报 圈起来，画圈起来，都不是真佛，也非说法者。说法者旁边呢，请写等留声。所以呢，报声不是，化声不是，说法者的等留声也不是。那什么才是呢？唯有自心声才是，对不对？扣一扣，扣一扣嘛，只有自心声才是。那这种说法呢，他说啊，其实这句话也是全说。如果以第一谛来说的话呢，法报化三声，或者以上的四声或五声，不管你怎么讲啊，其实都是一体所现，一而现三，三而现一。所以六祖大师的偈颂说啊，三声原来是一声，但佛以无量慈悲智慧之故啊，才现种种差别之相。此等差别，实是应众生心啊，应众生之种种心而生。这句话画起来，所以以上的五种声相啊，功德的聚集相，其实是根据我们众生的功德、众生的感应道交、众生的期待、众生的修养、众生的智慧相应而变现的佛的功德相。所以今天你要见佛简单，你只要修佛经律论当的功德，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就会见到什么样子氛围的佛，了解吗？所以当你永远看不起你所周边的人的时候，那表示你是标准凡夫，不管你多么伟大。当你看众生都是佛的时候，你心中就非佛非非佛，就不是用佛非佛来评价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啊，才是真的，才是真的佛功德。好，以上呢，用这样子来结束这段话。好，这是三声的部分。96页倒数第五行 B， 信佛具有四智，刚才其实也等于讲了。那么三声是由四智所显现，那四智是什么呢？倒数第三行，此四智即如来的自身。所以刚才的那个三声是功德声啊，功德声就是要表现出来的。智慧呢，自身呢是内敛的，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就像今天我有多少 IQ， 你们看得到吗？刚往生的赵宁说啊，我的身高跟我的智慧一样，都180，因为他身高是180，所以他说我的 IQ 就跟我的身高一样是180啊。他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我相信他有这个智慧。你看他写文章就得文章的奖，作曲就得作曲的奖，对不对？他主持节目就得主持节目的奖。哇，他那个人真的是五明菩萨。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他的智慧。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什么？功德身。功德身是什么？表现出来的部分。而一个人能够表现出来什么功德身，一定内涵有什么自身。自身不可见，功德身是因着你的心，因为你会赏，你会欣赏，你因为懂得这种功德，所以你才看到这个人有这种能力，对不对？否则我们今天呢，外行看热闹，可是内行怎么样？看门道，就知道这个人，哎呀，马友友啊，虽然每个人都说他拉大提琴拉得有如神助，可是他拉得到底有什么好？你说得出话来吗？你没有学过，你就不晓得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可是就是很好听，怎么好听？那就是好听嘛，对不对？这就是外行看热闹，而内行呢，就讲得出门道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会一点点，对不对？他会多少，他就会讲得出多少门道，对不对？因为他会分辨，他会分辨。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他的功德身，可是能够让他产生出功德身的是他的自身。于是他这边说啊，这四智啊，是如来的自身为无量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成就。其中呢，成所作之是转前五世而成的智慧，我们都很熟了。所以请在这边呢，写一个深业，深业表现出来的功德身就是威仪，对不对？因为我们五世啊，住身嘛，这个身所表现出来的功德就是威仪。所以今天呢，你有什么观念，你的威仪就会怎么样。所以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应该要修止观，所以你经常呢就会摄心而住，心就不散乱，于是你出入没有什么声音，很和缓，对不对？于是你的威仪就非常的安详。像我啊，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说起话来就跟连珠炮一样，就表示说我认为要把话说清楚，用最快的时间让你们听到所有的话，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想法，想法就是字。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表现出来的愉悦就是那么回事，就是什么底下那个妙观察字，妙观察字旁边写愉悦。所以你有哪一些智慧的观念，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说出你的智慧，你对于你怎么样用语言表达你的智慧有什么样子的观念，你就会出现什么语言，懂吗？所以你今天修辞的内容，你今天措辞的优雅程度，就跟你今天有关于语言善巧的智慧深度跟广度有关。你的深度广度有多少，你表现出来的妙观察字就有多少。为什么？因为同样看人间事，同样经过昨天的那个法会，同样经过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同样看过一个广告或者是电影节目，你心中对它的描述，每个人是不是不一样？那是因为你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语言不一样，懂吗？所以那个管你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善巧，那个智慧叫做妙观察智，而表现出来就是你的语言，讲明白吗？好，第三个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呢，旁边你就写个意业，你有一个什么心态，所以呢，它就是你的态度。成所作之表现的是你的威仪，妙观察之表现出来是你语言的一种善巧，对不对？那么平等性质呢，是你的一种态度。跟尊重一切众生的那种平等心，当你对于众生平等这件事情的观念信仰有多么深刻，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啊，这个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很傲慢，对不对？他过河的时候呢，就要河神说，请为我分道而过，对不对？那河神就去跟释迦牟尼佛告状，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你要跟河神呢说对不起，他就说小悲，对不起，就是那个习气，就是那个习气，这个习气啊，墨学也很严重，是不是？所以就会在你的语业功德上，就会你的态度上，所以你没有那个恶意，可是你就会表现出那样子的一种那种态度，那态度是你的观念有没有改，真的改过来。真的改过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好，第四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呢是转你第八类耶识而成的智慧，旁边请写一下，就是你一种学习的观点，你认为什么东西该学，什么东西不该学。如果你不给自己该要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设限的话，你的心态就会转成大圆净智，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会把你的态度观念改变成，我为了要利益一切的友情，因为司法界84000烦恼，这么多困难的众生，他要我帮忙，所以每一个能够帮上忙的方法跟观念，我都需要学。于是你就会很有兴趣去学任何事情。所以当你为了利益友情而去学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就会学得快。如果呢，你就觉得高高在上，我何必去学那样东西呢？对不对？你就会啊不学，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你的心就不能像大圆净智一样。所以一个有大圆净智的人，他学什么东西就像赤子之心一样，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好学，好奇心很重，学而时习之，经常会一直不断的复习，否则啊他永远都是那个副死样子，10年前懂什么，10年后还是那么多，永远都不会变。我经常讲那种人就是上山跟老鹰，学飞的老母鸡，学完会飞了以后呢，转身而去，还是摇着老母鸡的屁股一晃一晃的走下山，这就是不具有大圆净智的态度，懂吗？你学什么你就会试着去用看，你不信你看孩子嘛，他学一首歌，一首广告歌，那就是唱到你会烦死为止，对不对？可他永远不烦。看个小叮当，嚯， 会一次两次看，看了都会背了，可是他就很 enjoy。我猜了下来，他这样动作是什么？我说看熟了，谁不知道？他就引以为乐，从来不觉得无聊啊。他每次都会看到一些新东西，而且会纵使看到老东西，他会觉得还是会笑，就跟第一次一样。可是啊，人长大就不快乐了，就把这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当作无聊，就再也没有办法在微小处看到新鲜事儿。人啊，去哪里找快乐？好，我今天买书，我也买到那个雍给民主仁波切他的那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其实我那天跟李老师讲，我也可以跟他一样的快乐。我不信的话，我有一天算MRI， 我可以把我的心情快速的分析，因为人的快乐在额叶上会表现出一种分泌的状态，那就是我们叫做 dopamine， 就是中文叫多巴胺，是不是？是一种会让神经兴奋啊，神经兴奋，疲劳能够消除，然后呢也不会吃多，也不会睡多，而且会保持身心非常的四大平等，很健康，神色很愉快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我也宛然可以做得到，我只要稍微做，很快我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入到那种很清安，通体毛孔就微笑。你们可以想象你每一个毛孔都在笑的感觉吗？那样子的状态可以让你的身心好舒服，会赖在里面不想出来。可是我经常劝这样的人，嗯，贪啊，绝对不要贪那个禅味啊。可是啊，如果你心中没有尝过那个禅味，你对于学佛会觉得很苦。你觉得这么多抽象的观念共三明挖沟啊，可是你只要尝过那个禅味，你会觉得越多的这些抽象的观念就越能够支持你能够快速的到达那个身心的状态。所以昨天智东法师也讲了，禅修绝对是一个帮助一个忧郁症病人很好的方法，可是如果你在得病之前没有禅修的训练，你说你要得病的那个状态底下，身心很粗重的情况底下，他几乎都每天要去撞墙死的状况底下，你要去学观鼻息，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他理你哦，很难的啦，非常难的啦。可是你怎么帮助他，需要有方法，需要有方法。所以我觉得真的快乐没有什么撇步，真的趁你们现在一根都还有力量的时候，栽培一点禅的种子，禅修的种子非常重要。但是呢，有人呢天生就有那个能力，可是没有观念，没有文思的基础，所以你无法持续。我举一个超偶还是星光大道，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我妈的两头都换来换去，然后有一个叫陈一文的，是一个景文那个什么视觉传播系的一个唱歌声音很怪怪的女孩子，然后呢她唱歌那个腔调很奇怪，然后那个国伦老师啊，有国伦老师我就知道是超偶，超级偶像的评论，那个评审老师就跟他问，他说啊，依文啊，你这首歌再唱第二次会不会跟原来一样？他说我都没有办法，你懂吗？我们这种有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像我讲课没有草稿，你叫我第二次讲同样一个范围，你赶快没赶快，绝对不讲的啦。这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即兴啊，懂吗？快乐的元素就是即兴。即兴的换作一句我们禅家比较强，称性，你性情到哪里，你就贴近你的心讲到哪里。快乐只是这样，快乐的人在你心中是自由的， 因为他心想到哪里，他的身心就宛然到哪里。你把他五花大绑绑在十字架上，我也照样笑给你看，相不相信？很厉害的哦，我跟你讲，很厉害的。你去看很多集中营能够活过来的人，他们报告的心得当中就是那种盼望，心中有爱，有盼望，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价值观，有一种人家拿屎尿涂在我的脸上我都不发愁，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染污我的心，那种就是禅啊。铃木大拙为了这件事情，他做了研究，到国外去研究，结论无二法，归元无二路。真的，方便虽然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就是禅一个字。你入了如来的心地功夫，能够心缘一尽，在哪里？在你的信仰中安住，在法性中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安住，在你的信念上安住，身心不移，圣灵充满。什么东西？心不迷不取，就是不动，就是不动，对不对？管你天崩下来，现在我就要死了，我还是一样笑给你看，一样笑给你看，对不对？顶多是为有意味的时阵吼，闭格的时阵吼，被带杀的时阵吼，不得不还是要稍微给他，因为挤力量吗？还是挤哦，还是挤哦。还有就感觉他出头了，出头了，出头了，哇！就给他去的时候，哎呀，那个身心的畅快，你也一样会让自己很高兴。跟你讲，那不是太难的事情啊，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要训练。你用方法，佛法跟你讲这个方法，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治本之道绝对在佛法，绝对在禅修。所以应该要推广佛法的观念，文思修，推广禅法的训练，帮助你的身心能够去体会到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买得了，比得上，也夺不去自信的光明跟快乐。当你尝过那种快乐，你用多少东西跟我换金币，你拿去，好阿姨，我住就好了，对不对？一年三一一波就可以过通年，不用愁啊，不用愁哎，我到夏威夷去当乞丐，我都活了下去，你懂意思吗？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人生的边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你们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月，到底怎么样过是够用的？你就让你自己尝试过刚好身心过得去的那样的受用。所有超过那种受用之外的东西就是富裕，所以我现在心底很富裕，哦，就好起来，一堆都存下来的东西嘛，会存啊，什么东西都存啊，够用，还会剩下来，所以旁边的人就会开始觉得难过。所以你说日子真的很难过吗？没有很难过，少洗一次十八会很难过吗？少吃一次燕窝会很难过吗？你只是少掉那些其实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慢慢少，慢慢少，慢慢少，慢慢少，少到每天够饱的分量，够解困的睡眠。此外，你就让自己的身心工作嘛，对不对？学法嘛。所以当衣服、饮食、卧具都满足以后，你四大也不生病，剩下来就是乐断乐修。你过一个这样子圣道行止的生活，你会觉得无忧无虑，没有负担。天底下哪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不必一定要出家，你今天可以家财万贯，你今天可以是做一件位居人上的工作，可以。可是你只要有这种禅修的心地，你的个性，你的受用，是一个很简朴的行者，你就这么样子的简朴过你一个行者的生活，其他东西都是随缘，所以你根本不会有贪嗔痴的心去应对这个世界。你虽然是在家，你一样还是跟出家一样的快乐。所以你心中为什么不快乐？你们回家想想看吧，自己给自己逼出来的了，被什么东西逼的？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吧。 什么东西逼着你团团转，让你的身心不自在，让你有那么多的烦恼，让你有那么多的业障，让你学不了佛，让你体会不了佛的甚深意，让你体会不了禅的快乐，是什么因素让你造成的？那是因为你心牵挂太多，你牵挂不来，你解决不了，也不是你应该现在去过滤的事情。你今天不管去想它、做它、处理它 or not， 或者是不管它，它还是要等待因缘成熟才会发芽，才会成熟。那你干嘛用 worry， 用你的担心去 worry？ 如果明天太阳不升起来怎么办？可是一个忧郁症的病人，他的心就像在泥潭里面游泳一样，他会一直不断做无谓的挣扎，可是越挣扎陷的就越深。心情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在心情的黑洞里面出不来，就是这样子。他试图要让自己振作，可是越振作越沉沦，越振作越沉沦。正确的方法，转一而已，把你的一指处从黑暗转成光明。问题是你心中懂不懂得什么是光明，懂不懂得什么是自受用法乐？你心中只要有法乐的种子跟心锚，只要把心转到那里去，懂吗？一切就成办。所以底下说第三行，六祖大师说：“只转其名，不转其体。”体就是八识啊。我们的八识有没有被转动？没有。我们的心就是八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我们只转它的名，名就是作用。我们只转听八识五十一心所的作用，我们根本不转变它的体。所以管你讲八十五心所的体是真如还是杂然都无所谓，它只是名而已。指名的意思就是说它心所显现来的作用而已，它只是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对了它就对了，错了就像你今天在法堂里面穿比基尼就是不对的嘛，对不对？你在 海边上穿棉袄就是不对嘛。世间法当中每一个情境都有约定成熟的规范，你照规范走就对了，对不对？只转其名，没有转他的体啊。北北这颗狼啊，穿不赶快三年啊，你只是要选择在那个情境下我穿什么衣服。可是难就难在那个判断的准确。我举个例子，我们一群人到夏威夷去开会，开那个直销商最高聘啊，钻石的会议，钻石级的会议。那所有去的人都是钻石夫妇，那我是 keynote speaker， 就是那个主讲的人啊，办整个训练的人。好，我们去到那里去的时候呢，然后呢，因为有些人啊没有听到待会的 party 晚会啊，就是迎新晚会要穿什么衣服，结果呢，大家回到房间去把行李搁下来，然后呢，有人就换了 casino。燕尾服，吓到那个晚宴的场合，有人呢就穿带靠车呀，对不对？然后呢内衣，这不是，其实不是内衣啊，就是 T 恤。哎呀，穿了那个夹脚的拖鞋，还是台湾牌的蓝白拖鞋，那就跑到大厅去。那大厅的那个 boy 还那个 waiter 还不让他进去呢。他就往里面一看，哎呀，里面人穿燕尾服。那燕尾服里面的人看到，哎呀，总裁怎么穿那个 day call 谁呀都来啊？所以每个人都回到房间去，每个人回到房间去。那我们的总裁换成燕尾服，我们大家统统换成短裤就下来。最后大家一看，哇，这太安嘞！结果还是要我们这个主持人要宣布。既然总裁决定要穿燕尾服，请现在没有着燕尾服的回到你们的卧室，换了燕尾服下来，我们正式服装，待会联机合场相见。就这样子宣布一下 OK 了，大家就调成一致的步调，懂吗？就是这样子啊。所谓你说啊，哈亏不哈亏，那个适合不适合就是约定成熟而已，转其名没有转其体。那个衣服人人都可以穿，可是什么时候穿就是名的问题，不 不是体的问题，懂吗？所以这个作用的问题，就是那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这个转这个字上，大家都要知道啊。所以呢，第四行啊，第三行，为何把心称为名呢？因为心但有其名而无其体。记住哦，无其体不是没有那个东西哦，那个体请改成自信，没有它一定的功能，没有什么功能是它唯一的功能，它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只要你有那个想法，只要你那个想法，你想法到哪里，心就能够聚集因缘呈现到那个功能。所以他说啊，心啊，但有其名而无其体，没有固定的自信。所以他说心无自信，因为无自信，所以我们说心的体是空性，空性因为是空性，所以它具足万法，能生万法，随着缘它可以变现万法，对不对？可虽然变现，可是没有办法改变它无自信的真实意，所以它不变。它虽然随缘，可是它的自信不变。为什么不变？因为它永远保持无自信的状态，但有其名而无实体，这个是重要。所以倒数第四行这边说，所以呢，我们才可能经由修行而改变它，它就是心，而最重要就是心所表现出来的业力，因为意业为上，所以这个业力呢，请旁边进行请写意业，这个它就是也心，心所生出来就是意业，对不对？意业为先，接着身业跟语业是不是随着就照做？就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们才有办法转凡为圣，转愚为智，我们修行上才可以慢慢的往上次第增进，每转一次就进步一分嘛，对不对？否则我们怎么修行有用？如果心有真实自信的话，那我们呢，修到驴年还是驴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变成圣人呢？所以重点就是那个转字。好，九十八页第三行。所以我们一般话说想开了，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转烦恼啊，想开了就是转烦恼。所以我要跟各位啊，郑重的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行品。进行品几乎是我每天会带在皮包里面啊。那么每天呢，我就去实践一条，就像青年守则一样，对不对？你每天去实践一条，贯彻到底，每次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思维当愿众生如何如何，141条，141天，反复再来，慢慢熟了就好了。好，倒数2、4、6、7行，除非是具有无相智，我们才有办法洞见无相的烦恼，因为见得到，所以知道怎么转。学佛修行就是要修这个超越的智眼跟慧眼，方能照见了知自心的心相，乃至于照了一切的法相，而后才能够加以对治降服，或者是转动其相。此所谓转者，为转其染相而成为净相。倒数第三行，也就是说呢，最后这一个转啊，故此一转字啊，含容了顿悟法门，乃至融摄了一切显中性、密宗、信宗、相宗，乃至于理跟事最极致的体现。所以佛法的关键就在这个转字，而且是转名而不是转体，因为体无实体可得，就是无自信可得，体无真实自信，但是它可以随缘变现。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如其因缘，不增不减，不染不净，乃至于不生不灭，就是正空性的相，懂吗？就是你的此心正空性的相。那么正到空性，你的心就无相，无相才能够无不相，对不对？各种因缘，你就把可以把心摆在那个位置上，摆对了，你就对了。所以成佛就是把你心摆成佛的那个三业的典范。当你摆得成，你的典范能够出现那个功德，你就是具有佛的四身或五身，而背后所依止的就是佛的四智或五种智慧。好，第三个， 信佛的十号具足啊，信佛的十号具足，倒数二四五行。其实我们经常讲啊，念佛的法身，请注意画起来，念佛的法身就是念佛的功德，那个念就是意念。我们说啊，念佛的法身就是意念佛果的功德，所以呢你们就要往下注意啦，尽量去想啊，去思维啊，去回忆啊，佛果功德到底有哪些，经常去意念这个功德，就叫做念佛法身。我们皈依，就近的皈依是皈依清净法身佛，就是皈依这些功德，也就是说要训练你的心，有一天让你具备这些佛果的功德，就叫做念佛。所以念佛跟证菩提一样，念法身佛啦，啊，跟修所谓的实相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让你的自身的三业功德具备跟佛法身功德一样，对不对？你能够成就几分，你就是几分的佛，只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先承认你具备有佛的法身。如果你不具备的话呢，你没办法成佛。只是你怎么在佛的法身当中呢，挂上各种功德，只是这样而已。好，往后一百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我就要讲得快了，因为这边呢我们在菩萨地前面第三分修菩提分的时候呢曾经讲过啊，那我只把重点画出来，请看到一百页如来倒数第二行，他说啊，如来的梵文是多陀阿伽度，其意为乘真如之道而来，成实论云，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把这个记起来就可以了。什么叫做真如啊？如实道就是什么？就是空性，就是具足万法的能力。你不管讲空性也好，或具足万法的功德力也好，因为它具备有这么多功德，它不过就是拿一个相应的态度跟口气跟我们的众生心相应，他就有办法找到跟我们心相应的功德跟我们相应，这种本事就是如来。所以如来不会给我们压力，由此可见我离如来很差，我就是给别人压力最厉害的专家，我老是用我跟我所有的东西来跟各位来表达，而往往让你们觉得说这个人呢高不可攀，功能听不，所以呢实在是难难难，对不对？而佛呢功德不一样，他就让我们觉得意意意，人人头上有祖师意。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哎呀，我是如此的赛西斯，这么的美丽，他会让你感觉你可以啊，懂吗？你可以做得到。不过呢当然虽然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更不简单，对不对？他可以让你这么笨的人都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么你慢慢的对他的敬仰就开始会感觉到愿意去学的跟他一样，这是如来他的功德。好，我们这些细文呢、啊、你们去看白话很容易了解。102应供，应供呢梵文叫做阿罗诃，其意为一切天跟人皆应供养，皆应供养啊，因为他的功德能够做我们的福田嘛啊，所以请看到倒数第二第三行第四行，因此佛如来为了接引众生入菩萨道，行菩萨行，乃至于就近成等正觉，与佛如来一般无二，是故教示众生供养如来。是故呢为了要成就众生能舍不贪不吝的心，请把这三个画起来。佛对我们当作我们供养的福田，就是为了要成就我们这三种心，第一个能舍，第二个不贪，第三个不坚吝，那个吝多加一个字，坚，竖心旁一个坚固的坚啊，不坚吝，这三个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懂得布施供养上师的时候呢，这一念不必要多，但是你保持那个恒常啊，保持那种恒常。像我都很随喜，有很多的学长啊，他每次只要来上课都100块，这个50块 一定的这样的金额就供养常住，供养道场，这样子能够护持道场的心呢，你也成就自己在这边，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的一种平等心，这就是成就自己能舍不贪不吝的心。好，第三个正遍知103页，正遍知的梵文叫做三藐三佛陀，好，我们很熟，对不对？好，那么三藐三佛陀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正，请看倒数第三行，正是对待于二乘说，为什么二乘是偏空？所以佛的菩提呢，就叫做正。那第二个字倒数第二行，遍，遍是相对于菩萨，因为菩萨是佛的因地，还不周遍，对不对？所以呢，他说遍，而知，知就是不增不减，请看到104页，第二行。至于知觉这两个字呢，只是相对于凡夫外道的不知不觉，所以佛的三藐三佛陀正遍知这三个字，刚好是减除凡夫外道，减除菩萨，减除二乘，对不对？是佛的不共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其实就是不增不减，不染不净，不生不灭而已，对不对？不是而已啦，这个而已呢，是很了不起的而已，对不对？只是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就是不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不要染上什么，或故意做清净想啊，也不要去做任何的增减想，也不要做任何的生灭想，只是这样而已，就如其本然，如其因缘去认识它。好，104页第四个功德，明行足。明行足呢，明第二行是三明，三明呢是什么呢？再往后看三行，三明是天眼明、宿命明跟漏尽明。天眼明是看三界的因缘，宿命明是看过去的因缘，漏尽明是看一个人他所做因缘的后果，能够怎么样不生流漏，不生烦恼。啊，那么行呢？就是我们的五蕴或者是三业，我们的五蕴跟三业都能够做到天眼明、宿命明跟漏尽明。而足是什么呢？我行也，行在我们的瑜伽师论讲什么直观，所以请在行的旁边那些止跟观，你的心呢、啊、能够修学止观，然后呢成就什么？成就天眼明、宿命明跟漏尽明，足就是圆满到彼岸。你能够透过修止观发动你的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最后就近成佛，这个叫做明行足。其实很简单，是这个意思。好，这边倒是很重要，他讲了明跟通的观念，倒数两行，他说啊，通表示一个圣者他能知道有某些事在某一地某个时间会发生，而明呢是不但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可以进一步的了知这件事情前因后果一切有关的因缘。我曾经介绍各位去看一部好莱坞的片子啊，它的片名叫做《关键下一秒》，那位主角他能够预见接下来两分钟会发生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借着这两分钟会发生事情的预见力去做判断，去避免掉一些事儿。可是呢它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两分钟之后原本的那个结果之后怎么样他不知道，可能结果变得好的，结果呢他把它修正了，可是他永远不晓得他修正以后那2分01秒会变得怎么样。所以那部片子最后呢原子弹还是爆炸了，对不对？他反复重来。所以我跟你讲，当你只有神通而没有明的时候，你只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可是某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接下来会怎么样，你完全都骗计所知，自以为是。因为你觉得好就让它 go， 你觉得不好就让它 stop， 可是你不知道如果原来你停止不做的那件事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会变好，你原来觉得好的事情如果你让它继续下去就变得不好，你不知道它的因果，懂吗？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骗知每件事情的因果，所以你会预令其事，不预令如是。而你这样子去决定他的未来，你永远都只是轮回而已。所以很多人有报德的神通，他用神通看到这个人，哎，未来发生什么事，就劝告他，哎呀，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时候不要去哪里，就没有想到他不去那里，去了别的地方，他还是一样发生问题。为什么？那个关键因素他没有看到，他还是没有看到。这就是明跟通的差别。通只是知道那件事会发生，明是知道任何一件事情的因跟果。所以我们这种修学地藏法门的人，我们虽然呢会去念啊这个消定业真言，但是呢消定业不是灭定业的种子，是灭定业的缘起。缘起是什么？就是你遭逢变故、遭逢灾害、遭逢业障、遭逢无常现前的时候，你的那一念心怎么样安住法性，这才叫做灭定业。你如果你有办法在遭逢任何的无常，你的心能够随顺真如，你永远随时随地面对你的遭遇，只念真如，你的心就是地藏菩萨的法门心。不难吧？很多人学佛，很多人跟佛菩萨祈求，就希望能够改变业果。不了解业因跟果报之间的关系是待缘而生，待缘而起。我们不懂得去掌握缘起，安住其心，却想要去一直不断的修正业果的关系，那是自心想当上帝，或者你想去求一个鬼神去改变因果。我跟你讲，鬼神改变了这个因果，他就会降下另外一种你不知道的可能性，留在你的身上等待发芽，等待发芽。我想这个事情就不用我讲一些因果故事了，讲起来也是怪恐怖的哈，我就不讲，危言耸听。因为因果的故事不是给人家怕的。佛法我愿意多讲一点光明的事情，也就是说，佛法最可爱的事情、最光明的事情，不是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因缘的结果。佛法只要你管得住你现前的那一念心，随顺真如，这件事情最重要。什么叫真如？空性，空性讲一个世俗地就是坦然的接受。所以你知道我每次拜愿的时候，我都跟佛菩萨最后在回向的时候怎么求？他说啊，您做主，您让我如其因果受报，可是一定要让我心中明白他的因缘果建立，懂吗？我只求智慧，我不求免因果。这是我们修地藏法门的人我们的求愿的内容。当然呢，可能每个人传法会不一样啊。那我所跟我的师兄学来的地藏法门，我觉得他教我教得很好。所以不管你今天未来会遭逢什么遭遇，那不重要，重要是让我明白，对不对？我要死，我也要死得明白。我遭逢任何遭遇，我只求明明白白，让我学到这个教训。所以我永远要学到最后一口气，临终命断，我的心都要摆在能够学习明白因缘果建立的当下，那种明了心能够随时让我的心摆在那个位置上，就对了，我死而无憾，我死而无憾。这就是明行主佛让我最可贵的智慧，在十名功德当中，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明心主，让我具备有这种三明。三明是六通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而且是跟教化有情、面对遭遇有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管过去的是宿命，管未来的是天眼明，管当下你不被烦恼系缚逼恼的是漏尽明。你让你的三世心依着般若波罗蜜而住，不管你今天遭逢什么遭遇，你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解他的因缘果建立，而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跟责怪，如其因果接受他的本然， 第五个，佛的功德就是善事。刚才如来跟善事是一对，请看这边，善事就是好好的去，如来就是依着空性而来，乘如是道而来，而善事就是什么呢？未入第二行啊，未入于涅槃法性，故其离去为善境界。所以什么叫善事？调善而事，把你的心安住在那种跟真如法性的相应境界当中，而能够去随缘逝去啊，随缘逝去。所以看倒数第二行，如来跟善事刚好是一来一去。如来是指虽无来而现有来，以乘真如之性而来，故实在无来。善事呢，是乘如实真如之性而去，而实无去。所以一个懂善事功德人，他虽然面对死缘现前，他知道他是不死的。一个怕死的人，永远都是死来死去，不管怎么样都是死路一条。一个懂得涅槃的法性的人，他不管怎么样都知道他永远不死。所以老兵不死，他永远都知道哪边有弹坑往哪边跑，因为弹坑不可能着第二次弹。而菜鸟哪边有弹坑就往弹坑的另外一边跑，弹着点，新的弹着点永远在没有弹坑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老兵不死的理由，老兵不怕弹坑，而菜鸟永远逃避弹坑。一个已经犯过错的经验，就是你学习的典范，是老兵的观念。而新兵永远要去尝试不知道的未来，以为下一个前去的地方会更好，都用希求心、作愿心去求、去造作、去规范、去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而佛法去哪里都好，去哪里都好，当然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净土。所以你今天呢，活着的时候我就生在净土，死了当然相应生在净土，抱在净土，对不对？这就是乘如实道而去。所以你心就跟净土相应，活着相应，死着就必然生净土。你有什么遗憾？会面对你的死亡，会面对你的无常，根本没有任何不安心的地方。这就是善事的功德，对不对？好，翻过来106页，世间解。世间解呢，第二行，世间解是指一切世间的事理、因缘、果报等佛皆了知啊。我想这个定义不难哈。无上士，无上士呢是说第四行，然一切世间唯佛最尊、最贵、最上，世间无有如佛者，故佛称为无上士。士就是布特伽罗的意思，在所有有情界当中呢，佛他的功德最无上，没有人可以比拟，所以他说是无等等的意思啊。那么第八个功德，调御师，调御师最后一行指的是什么呢？一切众生的烦恼，佛皆能调伏之。经中称叹佛说：“调御大调御，能调无不调。”所以调御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调伏不了的，对不对？所以佛的心中他没有困难这个问题啊。好，天人师，天人师就是这边的倒数第四行，故举天跟人二道而设其余。为什么呢？因为这六道当中呢，在欲界的六道当中，唯有天跟人可以学佛，人一定可以学佛，但是要遇到佛法才可以，要一止三知识才可以学佛。可是天呢，天指的是什么？天指的是欲界天，欲界天当中呢，比较殊胜的也只有什么四天王天能够做佛的护法，刀立天佛会上升刀立说地藏经啦、啊、为母说法啦之类的。然后呢，第三个是丢衰内院，对不对？丢衰内院啊，那么只有这三个天还比较在经教当中有看到佛在那里会有说法的因缘，可是比较殊胜的还是人，还是人。所以一般我们讲天人的天呢，指的是四天王天的龙，因为龙可以学佛，人可以学佛，所以在天人道当中呢，人跟龙是很特殊的两种有情类。 那龙是什么呢？龙是指破戒的比丘，他就会生在龙，啊，生在龙，因为他福报很好，可是因为破戒了，所以他变成了那个龙身，啊，这是天人师。好，这位最后一个功德是佛世尊。佛世尊呢，那个佛就是指觉者的意思，世尊的意思就是世间最尊贵，所以他等于是统称前面的一切功德，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就不说了，所以翻过来111页，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往后就更快，因为都是解释名词啊，所以比较困难的法义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后面呢有一段文大概就讲到无常的时候呢，我会大概做一些补充，那我们原则上下一次应该会讲到信法信生啊，信法信生，所以后面剩下内容不多啊，我们把信法信生下一次要圆满啊，下一次要圆满，然后呢剩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信真如啊，信真如，所以请各位预备到176页，这是我们下个礼拜的进度，下礼拜进度我们就会从现在的111页到176页，中间这边都是解释名词，还有很多承观法师所引用的经文啊，你们各位可以快快的把它看过，那我们信真如会单独用一次，因为那里是很重要的重点啊，很重要的重点，那最后的就结束了，所以预计大概是三次就可以圆满信位菩萨的修行。好，今天到此，那这礼拜给各位的功课是至少课诵进行品一次，或者你们手边想办法去找到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进行品，这一周你们的功课就是课诵进行品，好吗？好，然后呢你就把进行品的141个大愿呢随时带在身边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一天一折啊，一天一折啊，把它当作日课，就这个礼拜的日课稍微好好把它看熟，那么如果你觉得相应的话呢，而后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日课。好，大众请合掌，随我恭念回向偈，等一下我再说明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我解释一下白版的这个佛三身赞出自于大正藏32册757页，各位如果你们自己会下载的话可以到 CBeta 上下载啊，你们也抄了今天嘛哈。那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重点是什么，佛的三身四智嘛，所以我就把这三身赞，这是我每天日课的内容，如果你们愿意去多思维，因为我对三身四智很赞叹，我觉得三身四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们可以试着去用三身赞去咏叹，去意念佛的三身跟四智啊，用来当作我们这一段啊今天所讲解的内容的一个心法。所以我因为要比较谈修行，所以我每一次课本内容我都会介绍跟它相关的修行的方法，那你们呢就可以自己不是全部都要啊，如果你觉得相应你就把它摆在你的日课里面，就像之前我曾经跟各位讲过的扣咒名，反正我们这个信位菩萨的最后结束都会用扣咒名当结束，那也感谢各位跟我分享很多扣咒名很好的版本，我已经找到最适合的两种版本，到时候我们最后一次信位菩萨修行那样课的时候呢，我们放那个音乐带，我们一块来泛唱好不好，那个感动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学习。那今天这个佛三身赞因为都是七字，所以你们一样可以用扣中记的泛拜的曲音完全的唱一样，就是反复而已啊，所以你们只要记住扣中名的那个调子，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七字啊放在里面啊，都一律管用，而且我觉得对于熏陶你的宗教情操是很有帮助的。好，